不太具体，但是可以指的很多冤枉路。从人了解人比较实际，但是你只能呢很狭窄的了解你所认识那些人，那些人又不能以偏概全，所以你不能知道整个人整个这个 school of thought 这思想系派带来的影响。请介绍一些辅导圣经参考书。 prefer 中文，你 prefer 中文就应该不用 prefer 圣经的参考书，比如说圣经手册你可以买了，圣经背典有中文的了你可以买了，是不是？就圣经词典、圣经手册，还有中文圣经注释、圣经新释你也可以买，这些中文的。那其他英文的汗牛冲动你们自己去找。圣经说什么都不可以启示，雅各书也说，但在美国很多时候要启示怎么办呢？启示圣经说不可以启示，但圣经也说上帝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自己更大，他就只做自己启示啊，发誓，启示和发誓不一样，不一样，一个启一个发OK 我们继续讲下去。那神只做自己启示过，所以呢这个启示呢到底可以不可以呢？如果你是为真理做见证，我说可以。神启示的时候就是表示他是真的，因为他是真实的，所以他凭着自己的真实保证，以自己真实的人神格不是人格来保证他的话他的应许。如果你是这样就可以。那么指所谓天地，你不能指着天，不能指着地启示，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那一句话下面有一句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出于那我者，表示呢如果你用天用地指来指去讲谎话没有用，是指那个意思。所以现在你到法庭里面起誓，你可以呢就凭着真实的理由的心情来起誓，这个没有错。但如果你感到不应该这样解释，我连这样也不敢，那你告诉法官我不敢起誓，因为照我的良心我认为那些圣经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起誓，那么你就说我以基督徒身份保证，他肯接受就好啊。你懂法官你勾写，可惜今天我不是法官。神怎么样对待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曾经解答这个问题，后来使者第几期我不知道，有整篇登出来你们去看。何时比较合适结婚？刚才已经 find last one 了，你还来？何时比较适合结婚很难说，有的人35岁还在放风筝就不可以结婚，有的人30-40岁还不能自立就不要结婚。那从生理来说呢，男人我想呢27-28岁结婚不错的啊，女的呢是24-26之间或者是相当好，30岁结婚也无妨啊。这个本来不是重要，这个是关于生理的问题。我是比较赞成男的比女的大一点，因为圣经有根据的，亚当先造圣经有根据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娶一个这个比你年纪大，你能够真的爱他也可以。我们有一个中国的美国到中国的宣教师，就是 Horace Williams， 就是 OK 的那个杂志，他今年82，他的太太91，很好，不容易。这个从人道来说，男人应当娶比较年纪大的女人才对，从人道来说，因为平均男人寿命比女子小5岁，所以呢每一个女人都预备做寡妇5年您都要预备嘛，这个就想要往坏处想啊，最坏的你都想了，那么你就不会太苦了。那如果你的太太比你小5岁，就意思说她要预备做寡妇10年，这是从生理人道来说。那么从年龄同性的需要来说，还是要男的比你的大一点，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这个就有一些不平均的事情。懂为懂，不懂为不懂，是懂也 还有不要太早结婚，太早结婚生出一个弟弟来，不好意思，太迟结婚也不好。你送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大家说 Is it your grandfather？ 那你的孩子 very embarrassing， 所以给他心理压力，就都不好。很多人迟婚都懊悔，注意听这句话，太迟结婚会懊悔。很多女子不结婚年老都懊悔，我不得不讲这句话，因为我不能 sure 你们到底是不是就真正神给你独生恩子。不，有许多年轻以为有独生恩子，年老的时候都懊悔。我在印尼看到有很爱主的人，年老的时候劝他孩子们，哎，不是孩子，劝他哥弟弟的孩子，哥哥的孩子，全部都要结婚。那么菲律宾也有，在台湾也有。如果有机会结婚，没有机会结婚也不要紧，不结婚不会死，大家说。一二三，我本来是想不结婚，真的，我老实说，我本来是想不结婚，后来就是麻烦，就结婚了。这肖伯纳说，结婚如同围城 ，besieging a castle， 里面的一直想跑出来，外面的一直想攻进去，所以没有结婚的以为结婚很好。很麻烦啊，有一个人就我以为结婚就可以帮忙我，就我很麻烦，就结婚了可以帮忙我一些事情，结什么原来更麻烦。一个人已经麻烦，结婚更麻烦，再生出一大堆麻烦家庭，就这有的还要嫁给他。不，你想象啊，如果你结婚了以后，然后一天到晚吵得不得了，乱七八糟，孩子不好哭死了，有什么意义？从没有结婚来想，如果你从了这个没有结婚来想，老的时候呢，你死了都没有人知道怎么办？但不一定了，你生了孩子，孩子只有寄圣诞卡来，人不来也不会帮助你，所以这个都有它的好处，都有它的好处。北美很多家庭问题已经开始传染到中国人的基督徒家庭，很多家庭问题，注意啊。Honesty is very important. 诚恳相待，小吵是幸福。大家说，大吵是灾祸，不吵是神话。一二三，
小吵是幸福，大吵是灾祸，不吵是神话。
为什么小吵是幸福？台湾就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吵过，说你们活在神话中。有人真的没有吵过，为什么小吵是幸福？因为吵了这才相识，懂不懂？爱的时候只设他好处，吵的时候设他弱点，设到弱点以后才爱，才是真爱。只知好处而爱，那是炫目性的爱，不是帮助造就性的爱。所以吵很重要。那么吵，小吵很重要，因为在吵的中间呢，我们就把我们真正的本性表现出来。我是很爽直的，所以我有时候你看我脾气不好，我是实实在在表我 What I am, I just expose to you, I'm honest。那么这个吵的时候很诚实，有很多人生气的时候说，我老实讲好了，这个是承认平常不老实。对不对？所以一吵了有成色，有成色了就容易，成色相待就容易解决问题。怎么样选择树林同伴，一同献身奉献？你不要选啊，你脾气完全一样，很危险啊！如果你脾气很硬，再娶一个很硬的，生一块贴出来，很危险。如果你很烈，他也很烈，别人以为火山爆炸。所以脾气不要一样，如果丈夫很烈，找一个脾气很柔的，这样孩子才不会受有的还要嫁给他的痛苦。那么以许多家庭吵，因为两个人看法很不一样，这个看法不一样是好，你一定要从 positive 的这个 attitude 去想一切的东西，因为你的孩子才不会极端在太软或者太硬。如果两个都很好，两个都很柔，你也不讲我也不讲，这 叫平安度日。生出来孩子没有口才的话，十二岁还不讲话，那就麻烦。所以不要找脾气一样，那么找脾气不一样，不是很麻烦吗？我急得要命，快快走！已经说好，我就好了，就好了。单单这个差一根魂，七分钟。啊，后来差分完了，忘记刷牙，再二十分钟，快快快快好了，就来了。就等了半个钟来不来？你看为什么？就因为不一样脾气，所以这个对下一代是好的，总要这样做想。不要吵到连下一代都跟着吵，那就不好。OK， 那么原则注意，树林同伴不是主，他要甘心情愿。天下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娶到他真正爱的对象？这个很严肃的问题。天下到底有几个人真正嫁到他愿意嫁的如意郎君？有多少？我想很少，很少。我们到了年龄，到不得不了，就算了。然后呢，我告诉你，结婚以前呢，眼睛开大大，手不要动。结婚以后，眼睛闭起来，口不要动。这个都是人生哲学。你要选一个现身，你要选一个干练喊的一种现身。我的太太没有念神学，她就有旁听一些，但是没有正式受神学训练。我太太是从小弹琴的，那么呢，我就要她同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先告诉她，我一年要几个月不在家，你肯不肯？第一次讲就讲这个，因为两点中间最近的是这线，你肯不肯？如果不肯就不要，第一次就讲清楚。如果可能，我们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个时候他在美国，我在印度。他回信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很难，我看了我就冷一半。后来呢，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几行他说什么？虽然如此，相信靠着主的力量，我能够。我他知道他愿意了，我先喊他利用再结婚。我告诉你们呢，青年男女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分前先忧，分后很难呢、啊。分后很难，分前先忧，那很不一样的。我喊他立的忧呢，是他甘愿，我甘愿。孩子不懂，后来孩子来了要从头立忧，那叫做新忧旧忧。这是我家庭的情景。你刚才讲到的时候。你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已经受洁净，圣灵一次进入。可是有人说，或者书籍说，基督徒必须有科目圣灵充满的心，怎么样？注意啊 ，positionally speaking,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is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Spiritually speaking, there's only one body of Christ, the universal church, 圣而公的教会，不是圣公会啊，圣而公的教会。其实圣公会就是把那个意思提出来，那么教会是一个我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圣灵把我接近了，使我成为基督身体真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一次。但被圣灵充满是常常的，所以呢，受圣灵的洗礼是 automatically happen together when you are regenerated， 当你重生的时候，自动的就被接近，有圣徒的地位，就接近成为圣徒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保罗用的是 past participle tense， we have been baptized into one body， 是圣灵把我洗入耶稣的身体，已经做成了。那么呢，我们已经有圣徒的地位，就应当有圣徒的生活。这我们的生活呢，继续不断依靠圣灵，顺服圣灵，他整个的位格来管理我们整个的位格，我们整个的位格顺服他的时候，让他充满，那就是圣灵位格管理一个人整个的理智情感一直被他管理的时候，这就是圣灵充满。所以许多人一讲圣灵，除非有个什么特别的什么，他就不认为不是圣灵。其实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智慧的灵，谋略的灵，是真理的灵，永远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上帝的灵，是那灵 The That Spirit 是那个灵，是 Only One， 是圣父圣子基督才被那回灵。 那这个和其他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圣灵的喜，就是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使你被接近成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那个地位，叫圣灵的喜。现在有一些人就说 no， 你得救了以后你还要再祷告祷告，圣灵叫你这一天吃天祷告，以后圣灵来了喜你那 second blessing， the second experience。 我告诉你 no， 为什么呢？哥尼流家里的人第一次听到就受圣灵，Cornelius home， 第一次听到受洗 ，need not to have second blessing， second experience。那你说《使徒行传》第八章同第十章怎么解释呢？第八章岂不已经受了洗了，奉耶稣的名受洗，还有领受圣灵？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全，所以呢，那一个撒玛利亚的教会，注意听啊，撒玛利亚的教会还没有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而传福音的腓力不是耶稣的使徒腓力，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一定要派使徒去给他们 confirm， 彼得同约翰去 confirm， 在他们叫他们要受圣。使徒那个时候有这个权利。那么呢，为什么在第二章的时候受圣灵不需要第二次呢？受第二章是使徒自己领受圣灵。第十章的时候哥尼流家里边为什么不是第二次一次够呢？因为当时彼得讲到彼得是使徒，所以已经 confirm。 十九章的时候为什么要保罗去呢？因为亚波罗去过以弗所，亚波罗不是使徒，所以使徒保罗去 confirm， 这样教会就建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新有的使徒权柄在那个时候用，那这样第二章第十章第八章第十九章我故意把它倒过来，第二章第十章第八章第十九章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道地区。那为什么我不用是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九，我用第二第十第八第十九呢？因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道地区。那为什么圣经让以第二从第八章先第十堂第十九？因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第二从第八章是犹太人，第十章和第十九章是外邦人，所以这个也很严密的，很严格的组织整个圣经。我想这一类的查经是很严肃的，有这个规条的，有次序的查经是很不容易。我想我们教会啊，有许多时候就我认为您认为，结果认来认去。圣经里面很有很严密的组织。 OK， 那么圣灵充满圣灵受洗有什么不同？受圣灵的洗我已经提了， You must be born again and the regeneration is the same time same experience when we are automatically baptized by Holy Spirit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To be filled by Holy Spirit it is happen occasionally， 常常发生，所以再充满。好像呢你结了婚以后，那你对你太太的爱或者对你丈夫的爱会再充满，好像在度蜜月的时候再充满。那时候再结婚一次嘛，不必，结婚是一次，每次结婚不好意思，你请天祭人也不来了，所以人家在你婚礼的时候来是因为你结婚一次，你所以他才来，人家都很忙，第二第三次一定人数减少。OK， 接下去，成圣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有的生命，什么必须有的生命？是吗？可否解释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后半部就有成圣的果子，那就是永生。永生呢？比如说你永远的生命，永生，你承受永生，是你以后呢进到永远里面的时候，那就好像你有了一个支票，到哪边你去兑换、兑现，啊。那个时候你那个 confirm， 或者那个时候你整个的兑现可以的 concrete， 拿到那个生命，那永生。那么你现在过圣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这个永生就临到你，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这个是 feedback 交给 committee， 不是我的。 Please suggest strategies to reach skeptic Epicurean and stoic people。对一个 skeptic 的人，你要告诉他 You should be skeptic to your skepticism， 这个是 strategy 啊。If a skeptic never skeptic of his own skepticism, he is not absolute skepticist. When you become absolute skepticist, you cannot become skepticist because absolute is something must be skeptic. 你怎么能够？不可能。所以 skeptic 本身是一件很奇怪、很不可能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 Skeptic towards skepticism, that's the right position. 有一个人说，这个人叫做 Herbert Spencer， 他说呢 I don't believe there's any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There's nothing absolute. 另外一个人站起来， What did you say? Did you say nothing absolute? Yes. Do you believe that? Yes. Believe it absolutely?If you do believe it absolutely, you are using the spirit of absolute to believe nothing absolute. That's nonsense. So skepticism 自己的毛病就是没有 skeptic 自己的 skepticism. 这个 Epicurean 这个 很更复杂了，因为他这个宇宙观是 Democritus 的思想，那么他的这个人生观是追求喜乐快乐，起先的快乐是 harmony， 后来的快乐是变成一种放纵情欲的快乐 hedonism 就不一样。那这个呢，我在 Phoenix 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感到很满足了，太太也漂亮，事业也成功，房子我的薪水都够大，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直吵我？我感到很满足了。我说、哦、我很了解，因为我的孩子读了三年级，他也很满足，他不要再读下去。你也没下个月拿到一张这个，你多么高薪水拿上一张 ticket 告诉你 unemployed， 你的满足就不见了。你太太很漂亮，一变心你就没有了，你满足什么？世界什么可以给你真正满足的？一些人物质就可以满足的，这个人人性一定太差，他的人性的 scope 可以扩大，只有他到真理的面前，在基督里面可以扩大他的整个人生观，就是对这个 Epicurean。 那对 Stoic 这个是很难，我昨天讲一句话记得吗？初期教会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就是 Stoic， 为这些人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基督教所有的一切，所以他就不需要，因为他有文化、有良善、有足够高尚的品德生活，为什么要耶稣基督？基督教也没有什么道理比他更高尚更好的，他那样想。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那些高尚的品德和一切是文化中间一种想象的架构，而基督是那个真理的实体， not the shadow but the reality， 不同在那个地方。那你同他讲他就会信吗？不容易，你一定要在你生活中间有一些东西给他发现，他自己 make conclusion I don't have and they have。 现在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在布道中间质疑是什么？就是常常讲就很奇妙很奇妙，人家听得奇怪，你自己讲奇妙他莫名其妙，你就打不进，你这个很重要，这个很自己一直讲重要，你一旦讲就哇他说这个很重要，让他发现重要，你懂吗？所以不要把结论勉强逼在人身上，要让他和你一同走一条推论的道路，让他最后找到与你相同的结论啊，这种布道方式很不容易。所以我告诉你，我讲到的时候我已经定下意志，我不用说教的方式，我不用说教的方式，我用与人一同探讨真理的方式，到最后的时候他发现真理的源头就在基督里面，那这个花的功夫是很大的，这个是不容易。 Please， 这个已经讲了，耶稣实在为什么用 parable 对人讲关于这个神国的事情？耶稣基督是 the greatest teacher， 他能深入浅出，天国的奥秘是那样伟大，那样精深，那样的宏波，耶稣竟然用那些比喻把最深奥的意义讲出来。你不要轻看那些容易唱上口的诗，最难做的，你不要轻看那最容易听的话语，最难想出来的，把道讲成很容易明白的几句话，不必查字典，那了不起。所以如果一个人看到、啊、这个几个字我都懂了，就以为他懂得真理，这个很傻， IQ low。 比如说耶稣讲你们在地上 就哪有塔字典，你们在地上五个字谁不知道。但这句话伟大到一个地步，就把他是神表现出来。孔子有没有讲你们在我如果说你们在点，你说你在哪里对不对？所以那个那样简单的东西里面伟大的不得了。我就要用了这个很多的精神思想去圣经挖掘出那在简单的话语中间的伟大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用更简单的方法再把它表达出给别人明白啊，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对我的就是说，你们的宣道学预备讲的什么成功，一想得多讲得少，第二你想得深讲得浅，你的讲道就成功。有很多人想得少要讲得多拖泥带水，还有的人想得很浅的故用西弦讲得很深，结果呢变成空中楼阁，这都不对，这要修。如果愿意请告诉我你的生理在聚会开头的时候如何从主里支取力量，如何克服灵里的低潮。哦，这个很多个人的事情，我不大爱谈个人的事情。我怎么样支取主的力量？主的力量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忠于神的话语，再加上神托付我的权柄，我现在依靠上帝就是这样，力量就是这样。心里的力量一强，身体就跟着强起来。我弱的时候比谁都弱。我好几次，有一次在菲律宾上四层楼讲道，有一个人扶我上去，那个人76岁。后来到半楼，几个人下来，一直看到底谁扶谁。我那时候已经痛得要命，风湿发作，在看他笑，看他们在那边看，很想笑。那个时候很紧张，没有时间笑。身体的力量从精神力量，心灵的力量刚强。其实我们人呢，里面的力量是大的不得了，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事情。很多的病是假的，你们的病75%是假的，其他的25%也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现在一个 Joe Brenner 那个光头汉 Joe Brenner 知道吗？The King and I这个人已经放了 cancer 在他肺里面，但他用意志坚持要活下去，他已经宣布他坚持活下去。如果连那种人，我们上帝的儿子要勇敢，意志坚强很要紧， self confident 很要紧。我在印尼看到有一些牧师去找 psychiatrist， 后来我在美国发现有一些 psychiatrist 去找牧师。心灵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很重要。我这一生的这个刚强壮胆这些东西，我的母亲给我很大的影响。袋子空空不是穷，心里空空就是穷，我的母亲叫我的，记得很清楚。不要输给人，人家吃饭你也吃饭，你怕什么？无形中他也说你没有爸爸、啊、他不知道，我知道，那旁观者清嘛。那么这个就这样起来奋斗，这个很了解。 W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Who is the responsible for? He cannot even be convinced to be Christian owing to the incapability of the preachers or lack of the convincing power. I don't mean the gospel is powerless, but it is who the preachers is powerless. Okay, you pray that your preacher to be taken away by God and you replace him. Then your church will be revived. 很多传道人没有能力，所以人家不信主，谁的错啊？我告诉你，你不要怪一个人灭亡，是因为上帝不预定他，是因为福音没有传给他，是传道人没有能力，所以他才灭亡，绝对错。他灭亡不是因为没有预定，他灭亡不是没有信心给他，他灭亡不是没有机会听福音，他灭亡是因为他犯罪。人灭亡是因为他是罪人，那么罪人听福音在多么没有能力的传讲中间，如果他有一个不愿意压制普遍启示，注意听这句话， If he does not suppress the general revelation had been given naturally to every man, he still can get something from the hearing the gospel. even though the preacher is lousy, still can get something. But he, if he suppressed the general revelation, had been given naturally to every man, then he's very dangerous. 就是很大的事情。 同样一篇道理， 你说如果大家像唐崇荣讲到人家就信了。 我告诉我这一次在不久以前在一个地方讲到， 讲了有一个18岁的青年， 说我乱播一场， 播到我发脾气， 他说您风度不好， 岂有此理。 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就打他几巴掌。 我说你根本在讲什么， 你都不懂。 你问了我， 乱播一场， 播到我发脾气， 他说您风度不好， 岂有此理。 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就打他几巴掌。 我说你根本在讲什么你都不懂， 你问了我讲的你完全不懂， 你还在问这些东西。 他是故意捣蛋。 所以你不要讲口才好就会叫人信从，不会。 我一次感觉到我不能叫人信从， 我只能把人信仰的拦阻除去。 除去了以后呢， 神给他信从。 正像拉萨路门口那个坟墓我拿掉， 耶稣叫他出来， 他就出来， 不是我， 我不过是remove the stone， 我只做这个工作， 就是这样， 叫人信的是上帝。 那么有一些人讲到不大好， 口才也没有什么， 但是有人信啊。 所以呢， 那个人本身的责任是， Does he suppress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No. 你注意看罗马书第一章 第21节， 他故意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任凭他们， 从那边来的。 好，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要用很简单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我呢坐汽车到Philadelphia去， 你也坐汽车到Philadelphia去， 我走highway 你走lowway， 那么我坐这辆车去了 Volkswagen Fox， 你说啊那时候什么老爷车， 你去坐Mercedes-Benz， 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你要睡觉，我撞车，我开到半路的时候，也撞车，好了，撞车一样的，你流了很多血，我也流了很多血，你牙齿断两个，我断三个，你哀哀叫，我也是一直哀哀叫，痛击夫娘，我也夫娘，我们两个都在那个半死半路，突然间，你走的那条路，半路有医生来帮助你。 给你止血，给你强身针，再给你高丽参，结果你就没有死了。但我这条路没有医生，结果后来我死了。注意听啊，下面几句话注意听。我没有死，你没有死，你没有死，我想我死了，因为我得救，我是得救，你我不知道，所以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帮助，我死，因为没有医生帮助，对不对？ 对不对？注意听啊，你没有死，什么走错路？两条路都会到的嘛，你刚才为一个 low way 嘛，我不是写的是 no way 是 low way， 那么你有医生帮助你，所以你不死，对不对？对，没有医生帮助我，所以我死，对不对？
No，
错，啊，应该怎么样讲？有医生帮助你，所以你不死，对。 我死为什么？因为 accident， 你不能说 what is the reason of death， the cause of death， because no doctor to help you， 哪里讲得到？你只能说 the reason of death is because of accident， 对不对呢？对不对？所以呢，你们我们这个罪人呢，理性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只能怪上帝。 这个人不得救，因为没有福音传给他，不是人灭亡，是因为他是罪人。 Nothing to do with predestination or grace of God giving faith or not to him or the chance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the gospel. Nothing to do. You cannot blame God. 人灭亡因为他是罪人，人得救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简单。 The cause of death is accident. No doctor to help him, so he died. 为什么 doctor 要 help him? What ca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do in their confrontation with Chinese Buddhism concepts of afterlife of the 80s in their missionary work? To many, Buddhism offers relief from suffering, comfort, and peace to those who believe. What can we do? Okay, the Buddhism and the original Buddhist teachings are very different. Very, very different. The original Buddhism, original theory of Buddhism is atheists. But now the Buddhism, they worship the idols.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佛祖是寻找真理，结果以为自己找到。而现在的菩萨呢，是现在佛教在菩萨面前呢找福气，找宝币，子孙万代兴隆，生意万事如意，天天发财，甚至连那些犯罪的人也在那边求平安。给我勒索的时候没有遇到警察，走私的时候没有遇到法官，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要把佛教同佛修分开来讲。那原来的佛修是无神论，你要弄清楚。那他在寻找，而基督教呢是真理来找我们。所以耶稣说我是真理，人子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所以这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要把这些弄清楚。那 concept of afterlife在佛教的思想里面 afterlife 的 concept 是 reincarnation。 我们相信 incarnation， 我们没有相信 reincarnation。 Incarnation only happened once God became man, that is Jesus Christ visit to the world。 But reincarnation 是 the recircling， 一直在哪里，一直转来转去，人死了变成猫，猫变成蟑螂，变成螳螂，螳螂变成就一直变，一直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OK。我这样讲，那人的数目越来越多了，但是人坏的多，好的少。如果人坏的多，好的少，应该那些坏人慢慢就变成产生人减少才对，你懂不懂？那你说，因为狗会很多好的，所以变成人，狗没有道德，所以所谓道德只有在人中间。所以人中间有这么多坏人，那么死了应该变成狗，人的数目就减少，但人还在增加，所以 reincarnation 是不能成立的。两个人不要带四个，四个八个，八个四六，四六三十二，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256，五零，就512，一零二四，二零四八，四零九六，八一，九二，有16384，有327，这个七八，对不对呢？
七六八，
算到七六八，好，你看，不必讲太多。是五代两个人就可以变成三代，哪里来轮回灵魂来得及应付？你说变得变得变得也增加，都在繁衍。所以圣经的话是对的，我们造人要他们变成生养众多遍满全。我是不，圣经给我们没有 reincarnation 道理，从我们理性去推也没有 reincarnation 的道理，同他们慢慢的。不，有一些人你喊他谈不一样的意见，他就认为你得罪他的神灵，又干涉他的自由，所以他是已经定了意志要那样做，就不要用理性来引导他的意志，他用意志来压制他的理性，这样就很麻烦，很麻烦。所以我说，人呢，如果不是圣经的意思，如果不是圣灵开通人的心窍，怎么讲都没有人会回头。求助可怜，如果到一个地步上帝说我不准他回头，免得他回头过来我就赦免他们，那就麻烦，那就是任凭，很危险，很危险。在泰国有一个传道这个说，我有一天到一个乡下去叫耶稣为你定死受尽头，他们一直哈哈一直笑。后来他想，我大概我讲的不够感动，主啊给我他讲过了，我就讲完了，他们一直笑。结果他就不能讲，问他为什么你们笑，那你也不要传这样的人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哪里需要这种人？为什么他如果这样苦才死啊，一定前世不好，所以受这样大的报应，他一定前世不好，所以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能转过来，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 reincarnation 的思想在东方是印度还有中南半岛中国大部分的人，在西方 Pythagorean school 就这个毗达哥拉斯的哲学有了这一方面。那么至于埃及人不是 reincarnation， 埃及人的宗教有一个很伟大的东西，伟大的不得了，你要知道什么 the concept of resurrection， 复活的观念，就伟大的不得了。埃及人的木乃伊啊，就是相信身体复活，这个观念几乎没有一个宗教有、在基督还没有到世界上来，在圣经没有写下来，埃及人已经有这个观念，表示呢这种对复活的观念呢，在 general revelation 有一些但不清楚，只有当圣经启示下来才会真正清楚。这是世界历史里面很奇怪的一件伟大的事情，埃及人有复活的观念。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已经到了，是否必须随时随地，就已经到了。 How much should we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Holy Spirit? How important is the gift of speaking and praying in tongues? 就说谎言重要到什么地步？保罗说，岂都是说谎言的吗？就表示不是。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表示不是。所以如果你把它讲到一定要没有要你就没有圣灵，那么我个人认为你是非常非常勉强的，这个牵强附会随便解禁。但你说不是啊，保罗所讲的是恩赐里面的方言，我们所说一定要的是记号的方言。所以方言派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把方言分成两种，一种是圣灵洗以后一定要有的记号，根据他们，不是根据我， I'm quoting。 另外是恩赐里面的方言，所以他说呢，凡是被圣灵洗的人自动有方言，你怎么抱一个洋娃娃在这里啊？谁的？
没有
你的，怎么聚会抱洋娃娃？好，我继续讲一下，我吓了一跳，怎么一个洋娃娃我继续讲下去，我讲到哪里、啊、那么他们说那个就受圣灵洗的记号一定要有，至于那个就不一定要有，这个毫无根据，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你说呢？有啊，你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使徒们都讲方言了吗？那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十章第四节他们就提出来了，其实呢第八章完全没有提到，完全没有提到讲方言，所以不能随便听他们这样的解释方法。方言 the speaking in tongues the true one、啊、the true one is only the last gift not the best gift。 所以圣经里面每次提恩赐的排列的时候， the order always put in the last speaking in tonguesand translating tongues， 这个放在最后不放在重要，现在人把它当作重要，这是颠倒次序。你说不一定在后面就不重要吗？不一定在前面就重要？我告诉你，是在那一段后面是不重要，前面是重要。你说怎么知道？保罗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所以这里这三个是 first rate， 其次是 other rate， 当然是不重要的，因为圣经清楚提到次序的问题，所以不能把这个随便把它颠过来。第二，为什么是不重要？因为呢，那九种的恩赐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前面几种是不能假的，因为有智慧的原理，有知识的原理，这些的东西呢，你可以对照上帝的启示看看对不对。但是方言呢，无从对照，所以可能假冒。第三，这些的恩赐中间最靠近道的，知识的原理，智慧原理。这个呢靠近道的都是不但可以化验，可以这个对照可以 check 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是单单肉身的行动，而后面讲的方言说方言是一种有身体的行动啊，所以这个呢就可能冒充。不但如此，在其他的宗教异端同那些邪教，甚至在跳童的中间，你们知道跳童吗？有党人都有方言的现象出生发生，所以这个要小心。有一个人有一本书叫做什么 Man, Mind and Spirit， 那本书的后面 The History of Tongue， 那里面有提到许多在异教中间都有假的方言出来。现在注意听很重要的几个假方言的记号。第一，如果在一个祷告从这一个团契中间有人讲方言的时候说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到我儿女中间，这是邪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是圣灵的儿子，基督徒是圣灵内住成为天父儿子的，所以这违背圣经。第二，圣经从来没有说圣灵要从外面进到他的儿女中间来，圣灵是在他儿女的里面，不是从外面来。所以我来了，我来了， 我来到我儿女中间，你如果认他为父你就糟糕。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二种谎言，假的。如果在讲谎言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我与你同在，我要差遣你去传福音，你说这个是上帝临在，那是邪灵。为什么呢？全本圣经没有一次的例子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用 first authority person first person authority to represent God， 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身份，我差遣你。最大的先知只能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不能说他是耶和华。最大的使徒只能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不能说他就是主。所以没有这样的例子在全本圣经，你就不能接受这个 first person authority， 你不能接受。第三，如果在讲谎言中间有一个人就说呢 I am Jesus， I am Jesus， I stand or I sit beside the right hand， 不，多数不敢讲 sit， 会讲 stand， I am beside the right hand， 会这样讲 of the father， 不讲清楚，这个是邪灵。为什么呢？因为 only the one who was born through the Virgin Mary, the incarnated Jesus Christ, can say I am Jesus. 其他的什么人都不能说 I am Jesus. 你明白？这个称为耶稣的是那位道成肉身，只有一次 ，no repeat， 所以别人不可以讲。那在中国教会的领袖里面，我问了几个，有几个他说他有说过谎言，我不再问下去，我也不必告诉你是谁。这几个都是很爱主的人，那他们是个别喊上帝讲，有没有叫到别人讲？我问他，他说没有。有没有人翻译？他说也没有，就是这样。所以我不必劝。但如果他带到会中来，而且违背圣经的原则，我就要试验。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三个原则，最多两三个人。第二，一定要轮流。第三，一定要有翻译。带到会中来的有这三个 restriction， 有人翻译。轮流讲，一个一个讲，而且最多一次聚会两三个人。但如果一大堆人就在那讲讲讲讲，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不能接受。有一次我试验一个谎言，我想把这个讲完了就结束了。那么试验的时候，他们在祷告祷告祷告，就有个女人40多岁，戴眼镜，用一种胡作的笑容，我不知道怎么办，她就开始唱了。我来了，用印尼文。我来了，我来到我儿女中，其他的就阿门阿门，我主啊阿门阿门，其他的就好像会非常迎接那个灵来了。那我从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已经预约了，你要恳切为我祷告，有必要我要试验。我就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很严肃的祷告完了就问他说，在这女人里面的灵，我奉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一位为人死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万主之主万王的王的名问你，你信不信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来的？他不睬我，他又叫我啦，我说你回答，我奉主的名叫你回答。你知道他怎么打的？你是不是他？你是不是？他说我信，他说信，很糊涂的回答我信。我说不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很诚实的，你一定要在神神面前不能不诚实回答，你信不信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说我就是耶稣。他说讲我就是耶稣。 你怎么来的？你借助什么来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就乱了。我借我的儿子耶稣来的，我就是耶稣借我的儿子耶稣来的。他讲完了以后，您不要笑啊，你去注意那些怎么进展，这些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1967年，在印尼苏拉巴亚城那条街叫 Mbomalang， 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这个办公室的里面，那么后面几百人等我讲道。现在祷告我先发生这个事情，我说我奉耶稣基督吩咐你跌下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讲跌下去，应该说出气或者怎么样，但是就在一秒钟内，啪，那个人就跌下去。一跌下去，其他人就乱了，乱了就把他扶起来。一扶起来，他好像大病初愈，完全没有脸色。那么他们把他扶起来，那个时候他好像呢，就刚才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就不是圣灵充满的现象。其他人就问我，那么你不信圣灵？我说我信圣灵。为什么你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看到他一定要相信那个是圣灵，你怎么改他？那你不相信赞美上帝吗？这个唱灵歌他在赞美，为什么你禁止啊？圣经说不可禁止方言。我说唱灵歌赞美是人站在人的地位把荣耀归给主，他是站在自己是耶稣叫你们敬拜他，就不对的。后来那个教会分裂变成三派，一派赞成那个，一派赞成我，另外一派就模糊不清。有那一派的人就出来就另外建立个教会，然后领袖努力的不得了，就气我气得不得了。过了15年以后，他再来参加我的聚会，他承认他在里面15年滚来滚去就是滚那些事，从来没有进步。今天整个世界灵恩派的活动是很大，是不是上帝用一个 charismatic renewal 把一个新的东西来带给教会一种新的复兴？我想有可能有真的，但是圣经说总要试验，不能什么都信，所以我们也一定很谨慎。许多假的是没问题，因为圣经说呢，末世的时候那个渺惘的灵假先知的人都要来，如果可迷惑，连圣徒都迷惑掉，连选民都迷惑掉，所以我要你们非常注意。另外一次试验也是发现是假的以后呢，他们那些人就认为我是反对圣灵的，有一些人替我争辩说不，他是靠着圣灵讲道的。我自己不必评论，因为圣经里面我被圣灵充满，你看有没有？不必，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圣灵充满自己自吹的，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高举自己，也不是高举方言经验，是高举基督定十字架，你注意看。所以这个原则很清楚。那么后来他们有一次4年前就在一个会议里面，有一些人就说预言了，圣灵感动他们就说预言。唐崇荣反对圣灵，2个月又撞车死了，就说预言我2个月里面会撞车死。而那1-2年很多反对这一派的人都死了。我告诉你真的，我们要修一个毕业生反对这个，真的撞车死，撞得死了，脚变成好几段。他们说因为反对圣灵死，神的咒诅临到他。那他们就说这个预言，说预言以后，我说上帝啊，求你给我不死啊，为了你的名做见证。到现在4年多了，我没有死，你懂吗？你要做神的仆人吗？不是单单随便我讲我修讲道啊，大喊大叫就算了，很多事情了解。那么这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有的很野，有的很顺，很多不一样的情景，我不要一概而论。但我告诉你，我们要谨慎。如果你不是站在真理的基础上面，很危险。我再说，教会需要道的根基，道。Okay, 我就讲到这里。